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我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门。在米利大岛出发驶向罗马的保罗，在14节下半节这样说。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在本文当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副词"这样"，就今天又应用到保罗的整个生涯来看，神是如何使保罗走向罗马的道路。我们也通过今天也要通过地图来讲，所以为了我不遮住屏幕，我要坐着讲道。上一次，正如我们上一次已经确认过的一样，在亚洲大陆叙利亚安提阿生活的保罗，在神神秘的作为之下，途经欧洲大陆的马其顿，并且超越了保罗从来没有预想到的，经过亚该亚，到达了经亚该亚的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1年6个月，第一次和第二次传道旅行合在一起，那在哥林多的时间是最长的时间。并不是说在哥林多没有妨碍传福音的人，在哥林多的一些犹太教人也是想赶走保罗，甚至他们又告发总督。可是，在这样的艰难处境当中，保罗仍然在哥林多传福音1年0.6个月，在传福音期间，并且把帝国的首都罗马放在自己的内心当中，那是因为当时有制造帐篷为业的百基拉亚居拉夫妇二人无私的献身和帮助。保罗当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在哥林多画上了句号。正准备离开哥林多的时候，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呢也跟随了保罗，这是为了和贫穷的传道人保罗一起分享生命。保罗和他们一起在哥林多的坚格里港口乘船，为了到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船呢是在以弗所停下来了。当时的贸易用船在停泊的港口是为了装卸货物，一般都会停留几天。保罗利用这样的空隙来到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很多人想听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且想要学习更多。保罗因为决定是要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他让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代替自己留在了以弗所，结果是他们本来是要与保罗分享他们的生命，结果他们二人来到了千年教会的历史上，成为了在拜偶像的城市以弗所成了最初的传道者，所以他们的名字并且被记录到圣经里。这说明遇到怎样的人，与他们分享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夫妻 没有遇见保罗。如果他们即使遇见保罗，没有想与保罗一起分享生命，那么他们在2000年前就早已成为哥林多的一抹灰尘，消失了。我们现在在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分享我们的生命呢？在以弗所再次乘船的保罗，经过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本乡叙利亚的安提阿。据推测，在主后49年到52年期间，保罗的第二次传道旅行结束了。这是从亚洲大陆到欧洲大陆，总共全长5000多公里的大长征。那么3年之后，再次见到安提阿教会的信徒来说，保罗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说。人生就是每天生活中的故事积累而成的。那么现在你的人生是由什么样的故事而组成的呢？是仅仅在顷刻之间使空气震动后就消失的故事呢？还是留在听的人心里久久不能忘记呢？如同敲响内心深处的警钟的声音呢？在不久之后，保罗为了第三次传道旅行再次离开安提阿。并且在活着的时候，保罗就没能再重新回到安提阿，因为在结束第三次传道旅行之后，保罗在罗马因斩首刑死去了。那时保罗和安提阿信徒的告别也成了世上最后的一次告别。在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看清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今天和人分别，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还可以与他再见面。如果今天与别人分离，有可能在与他的分别呢，是在这世上最后的一次离别。我们的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尽上责任和义务，也在这里。因为这有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后的样子。从安提阿出发的保罗，为了第三次传道旅行，他人生当中第五次越过了黑门山。保罗这一生当中5次翻越了黑门山，但是每一次的意义都不一样。保罗第一次翻越黑门山，是为了在自己的家乡大树，为了要进入犹太社会的主流社会，去耶路撒冷的留学的之路。那时在越过黑门山的时候，是出于他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野心。那么第二次保罗越过黑门山，是因着与主见面，遇到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家乡。那时他越过黑门山，对于保罗来说是要决心过新生活的一个决心。之后作为安提阿教会共同主任牧师，在神的呼召下第三次越过了黑门山。那第三次呢，可以说是使命的山脉。那么第二次传道旅行的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保罗一生当中第四次越过黑门山，这就是神为了将他从亚洲大陆带到欧洲大陆，带到哥林多的神奇妙的山脉。那么最后一次就是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他越过了黑门山，也就是给他三次传道旅行画上了句号的山脉。人生是连续的反复，我们好像每天每日都好像在翻越同样的黑门山，这就是人生。可是我们 每天翻阅相同的黑门山，可是其中的意义不可能是相同的。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是越过了相同的黑门山，那意义也是相同的，那就意味着退步。如果年轻人到了60岁，每天翻阅的黑门山还是相同的意义，就没有比这更可怕的退步了。每一天越过黑门山，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意义虽然是从欲望之山到决断之山，希望之山到神的作为之山，最后的结尾之山，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每一次越过这样的黑门山都要有一个升华，那样我们的经历的岁月才不会衰退消亡，只有这样生命的年轮才能得以累积。保罗经过第二次传道旅行所去过的特庇、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然后到了以弗所，也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所栽种的地方。保罗在以弗所大概1年的期间传道旅行，他要比在那里要长了6个月的时间。这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那里有保罗所栽种下的百基拉和亚居拉，就是因为有他们夫妇在。根据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在以弗所，他把他们的家提供给教会做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是一座在雅典米神庙拜希腊女神雅典米偶像的一个城市。那雅典米神庙的规模之大，成为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但是在这样所有的人都被雅典米神庙所压制的以弗所，保罗的属灵力量并没有任何退缩。保罗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医治患有疾病的人，驱逐鬼怪，而且保罗是有制造帐篷手艺的人，他有时间就帮助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做一些事情，维持他的生活。做工的时候，保罗常常会穿着围裙，流汗的时候用毛巾擦汗。人们将保罗的围裙和手巾放在病人身上，那个人的病就痊愈了，还有恶鬼被赶走了。数不清的人目击了这样的情况而信主，甚至连起到算命作用的那些行法术的也因为福音，他接受了福音悔改，并且将自己从前所珍爱的关于占卜的邪术的书都堆积在一起，全部烧掉了。对于行法术的人来说，这些书籍是他们行法术的一些源泉，烧掉了常识上是不可能理解的事情。那么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要如此，相信永生神的基督徒要有决心做世上的拜偶像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情，要有决心做出一些这样的事情，也要做他们不敢轻视的一些事情。当然以弗所也有很多人想要除掉保罗，当时有个代表人物就是想要除掉保罗。其中想要除掉保罗的人，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迪米丢。保罗指着雅典米神庙公开讲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都是拜偶像的，那么使徒保罗说出这样的讲道，可以说是赌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以那些神庙为生的一些人，他们就不能放过保罗。 因为很多的人他们是制作一些神像来赚钱，一些手工艺人也是因着这样的一些神像的生意在工作，他们就煽动一些人来诬陷保罗，众人怒气天凶，就喊着亚底米是为了要除去保罗。这样的人群当中，在中途遇见了保罗的同工该由和亚里达古，众人呢就拿住他们进了戏园子，他们就是为了进行人民审判。无数的人群瞬时间就聚集在了户外的剧场。周围的人挽留保罗，不要让他进去。来到圆形祭场的人呢，都是说着自己的主张，大喊大叫。但是根据《使徒行传》19:32，如此证言道：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圆形祭场、露天剧场的人很多，但是很多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兴奋在喊叫。大部分人不知道缘由，这样愚昧的人群里，直到城里的书记来了以后，才各自散去。在以弗所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众人行恶的人们，他们在不知道缘由被煽动的之下呢，反复做一些无知的错误。保罗就这样在以弗所，他阐明他自己最终的人生目的地是在罗马。因此这些内容也记录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里。想要击垮保罗的外部势力越是险恶，保罗的灵性就更加显得发光。关在温室里和深山里的灵性不可能是基督徒的灵性，基督徒的灵性是充满挑战和面对社会的灵性，那时才能够拥抱世界，克服世界，也可以更新世界。在以弗所的2年期间，保罗传福音经过爱琴海来到了欧洲大陆，再次来到马其顿的尼亚波利。根据哥林多后书7:5，保罗再次来到马其顿，那里依然不变，是患难和恐惧之地。想要杀害保罗的人仍然到处在找寻他。然而保罗冒着风险再次访问腓立比、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帖撒伦加、庇利亚，兼顾那些通过自己听到福音的基督徒，兼顾他们的信心。然后从雅盖亚经过雅典来到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停留了3个月。当时哥林多人口75万人，是罗马帝国的四大城市之一，也是最堕落的一个城市。海拔575米的克林斯卫城有阿弗洛狄特神庙，在希腊神话当中呢，作为性爱和美的女神登场的阿弗洛狄特，英语呢也就是维纳斯。在神庙里做事有1000名女司祭，都是借着神的名卖淫的卖身女。在神庙里就是卖淫的窝，那么在神庙的外面就更不用说什么了。哥林多人在性的方面有多么堕落呢？如果说不要像哥林多人那样行动，就是指行淫的事。哥林多话的意思就是性方面的淫乱。 哥林多的哥林多人就是指老鸨或者是奸夫，哥林多姑娘就是指卖身女。如此极其堕落的城市，对于有疾病缠身的保罗来说，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而就在这样堕落的城市哥林多，保罗写下了称为福音精髓的罗马书。若没有保罗的罗马书，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理解耶稣基督和福音。在圣经当中，罗马书所占的比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保罗如此重要的罗马书，不是在属世的地方与属世的地方隔离的修道院写的，而是在这个堕落的城市当中写的。哥林多过度的堕落现象，还有犹太人的排斥和折磨，都没有影响到保罗的灵性。正如黑暗越深，越发显得烛光更亮。哥林多极其堕落的城市，反而在这个堕落的城市当中，写了罗马书的保罗的灵性反而更加突出了他的灵性。世上的黑暗和堕落是不是可以作为借口的？如果我自己的灵性微弱，那我就要说我自己的灵性。高深的灵性是不会受到世上的黑暗和堕落的影响的。真正的灵性是不受到世上堕落和黑暗的影响，而是越发显出光芒。根据罗马书16:3-5，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时，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离开以弗所，移居在罗马，他们定居在那里。他们是预先知道保罗要到罗马，所以为了保罗访问罗马而做的准备。他们夫妇的家也是把自己的家供给教会使用。也正是由于这对夫妻的缘故，保罗无论在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还是之后在罗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得到了帮助。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他们通过保罗迎接主之后，从来没有利用保罗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把自己整个的生活与保罗分享。保罗称他们的夫妻为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这对夫妻为了要守住保罗，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保罗称他们为我的同工。保罗所说的话记录在罗马书当中。神把这对夫妻提升为保罗的行列，我们又怎样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又如何呢？是否在利用他人只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呢？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在与他人分享呢？总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评价。犹太人名字的顺序非常重要，夫妻的情况下，丈夫的名字一定要站在前面。 但是圣经当中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妻是例外。他的名字，百基拉的名字，百基拉的名字或者是他的爱称，都是在丈夫的名字前面，意味着信仰的主导权在百基拉的手中。那这样是不是贬毁了丈夫亚居拉呢？虽然当时是男性优越，在严格的家长制度下的犹太社会，但是丈夫亚居拉他并没有拉比自己信心好的百基拉的脖梗，反而积极帮助比自己信心出众的妻子，积极的做他的助手，丈夫和妻子一起成为保罗忠实的同工。妻子百基拉也是伟大的信仰之人，在当时的情况当中，让妻子在前，自己坐在后面积极帮助，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的信仰的夫妻。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夫妻关系又如何呢？来往于教会，是否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夫妻呢？还是在主里面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观、人生观呢？是彼此同工的真正的有信仰的夫妻呢？丈夫百基亚居拉呢，原本是出生于土耳其大陆的本都，是分散到那里的犹太人。他的祖先成为分散开的犹太人，是因为主前586年犹大王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亚居拉很早就移居到了首都罗马，在那里与他的妻子百基拉从事制作帐篷的工作。希腊帝国支配了包括罗马帝国本部的地中海地区，幸好保障了生活在帝国领土之内的人民的自由。大约在主后50年时期，在首都罗马，犹太人发生了暴动。格老丢皇帝把犹太人赶出首都罗马。当时，亚居拉夫妇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罗马，他们就移居到了主后51年四月将要召开，伊斯特米亚竞技会的哥林多，两年一次，当时在哥林多地峡的地区召开伊斯特米亚的竞技大会。当时参会的不仅是体育选手，还包括一些音乐竞赛大会，同时进行一些庆祝活动。当时的住宿设备相对来说不足，因此来参赛的一些外国人就会临时利用一些帐篷。亚居拉夫妇针对这样的特殊性，就移居到了哥林多。他们在哥林多遇到从雅典来的保罗，通过保罗他们迎接了主，成了保罗忠实的同工。保罗借着他们夫妻献身的帮助，在哥林多、以弗所还之后在罗马都完成了传福音的使命。多么神秘呢，多么神奇的事情呢。犹太王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希腊王国被罗马帝国所灭。 在帝国的首都罗马，犹太人引发暴动，皇帝对犹太人下了驱逐令。与希腊帝国灭亡一同终止的伊斯特米亚竞技会呢，100年之后在罗马的开罗复活，使原本在哥林多与保罗见面的亚居拉夫妇再次见面。看起来这所有的事情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性事件，实际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是主让他们得以在哥林多见面的，是神微妙的一种设立。在世上有很多我们很难赞同的指导者，还有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一些事件，但是在主呢，在通过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些人和事件，现在也在为我们无一丝差错的在成就他的设立。相信这个，也就是救赎的信心。在哥林多停留3个月的保罗，为了要回到耶路撒冷，想要乘船，可是在保罗想要乘船的那个船上，就有一些犹太的人想要谋杀保罗，这样的一个阴谋传到保罗的耳中，保罗只好放弃乘船，步行，为了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经过，要从原来的路经过，要从原来的路回去，大约是600公里的远路，然后从尼亚波利乘船，再经过特罗亚。可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保罗从哥林多到特罗亚经过的各个城市，圣灵持续提醒保罗会有捆绑与患难等待着他。如果有这样的提醒，要么不要去耶路撒冷。可是尽管如此，也并没有说结论是你还是要去。圣灵只不过是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捆绑和患难。在特罗亚的下一个行程地就是亚述。保罗在特罗亚告诉同行的人先到亚述去等他，然后保罗要步行到亚述。疾病缠身的老年的保罗自己独自走远路，那么同行的人怎么能平安地乘船呢？同行的人尽管挽留了保罗，保罗还是命令他们要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没有办法，同行的人只好乘船去往亚述，去等待保罗。然后保罗呢，也就自己独自步行。我在2001年的时候，直接用汽车测试过从特罗亚到亚述的这个路程大概有多远，大概有65公里。2000年前，如果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大约一天可以走35公里。那么，作为人生晚年的老保罗，又疾病缠身，65公里的路，对于他来说，要经过4天的路程，至少要2次要露宿在路途当中，在这条路上走了又走，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单独走这条路，他要单独与神对面。圣灵警告他，耶路撒冷的捆绑和患难，是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呢？还是不要害怕，还是要去的命令呢？他也是为了分辨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前面常常有很多人生路，我们若不独自与神对面，我们就会按照本能， 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分辨义和不义，就会选择一条很宽的大路。只有孤独的独自与神对面的人，才能够为主牺牲自己，又能够有勇气的追求正而且窄的路。保罗直到亚述独自走了又走，刚好在神面前，在与神的单独对面当中，他决定下来了。到达亚述，与同行的人会合，他们又经过了米推利尼、基阿、萨摩，到达了米利都。然后他又派人去以弗所，让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来到米利都。他们都是通过保罗传道，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又通过保罗按手被立为长老的。保罗给他们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是震撼我们心灵的遗言。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所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就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四天不分昼夜的走，借着与神独对，就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答案。此后无论何人都无法拦阻保罗要去捆绑和患难盘踞的耶路撒冷之行。他们用眼泪送保罗，保罗重新在米利都乘船，经过哥斯罗底到达帕达拉，刚好在那里遇到直行去往特罗亚的船。使徒行传21:3证言，保罗在床上望见居比路岛。居比路岛是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第一个传道地。保罗十几年之间重新回到了原点，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保罗在船上望着那个原点，经过十几年，经历3次传道旅行，在主的面前重现，然后深刻的审查。对于我们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与主见面的信仰原点非常重要。信仰的原点是无论自己在哪里，都给自己确认的一个基准。若没有这个基准，我们越是在世上努力生活，只是更加使自己感到失丧。保罗所乘的船从推罗起航，在船卸货的期间，保罗见到了推罗的信徒们，他们也用眼泪劝阻保罗去有捆绑和患难的耶路撒冷之行，可是没能挽回保罗的心，保罗已经决心了。保罗的船到了最后的终点多利买，在那里见到了些信徒。保罗步行到该萨利亚，保罗在那里进了腓力执事的家，刚好预言大饥荒说中的先知雅加布来到他家，然后他看到保罗，雅加布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保罗若去耶路撒冷，就会如此被捆绑，将要被关进监狱。听见这话，现场的人都哭着劝保罗的耶路撒冷之行，劝他不要去。保罗反而对他们如此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保罗因着主的引导，去了所有人都劝阻的耶路撒冷。如果是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决定要走一条重要的一条路，圣灵不断地在警告我们那条路的危险性，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会向主献上感谢，然后会回避那条路，不是吗？可是保罗尽管圣灵预先提醒他有危险，他还是把圣灵的这样的提醒看作是命令，然后接受了。所有的人都流着泪挽留他，这条要拿出自己生命的一条路，这样的危险的路，保罗怎么为了主可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呢？就是因为保罗他见到了复活的主。对那些流泪在挽留他去耶路撒冷的人，他就宣布，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怎么可能如此坦然的宣言呢？因为复活的主与保罗同在，引导他。保罗在千辛万苦之后去罗马，怎么会为主受到了斩首刑呢？结束了他自己的一生。因为他相信复活的主会永远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丢下了钉在十字架上的主逃跑的那些悲切的门徒们，他们怎么能够为主殉道呢？怎么作为殉道者结束他们的一生呢？就是因为复活的主见到了他们。初代教会的信徒们在圆形竞技场里，要么成了猛兽的食物，要么被火烧死。他们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呼喊耶稣复活呢？因为他们真正见到了复活的主。今天是纪念主复活的复活节。我们的主不是博物馆里的雕像，也不是美术馆圣画里面当中的画面。他为了代替我们的罪驾，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祭物死了，而第三天打破死亡，重新活过来了。何时何地都与我们同在。是否出于本能和欲望，虽然知道是错误的路，现在因着是宽广的路，就在向前走着呢？如果是这样，就请快回头。主是复活的主，他是活着的，他现在正在看。如今是否按照主的道路在走窄路吗？绝不要放弃这条窄路。因为复活的主他是活着的，他在看着。与复活的主单独对面，与主视线接触时，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应当仰望复活的荣耀，走义的路，真理的路，生命的路。复活的主他用他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为我们的人生描绘了不撕破不褪色不朽坏的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我们一起来祷告。 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并不是可以做枉然之事的傻瓜白痴，他不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一生过着贫穷的传道者的生活。所有人都劝阻他去有捆绑和患难的耶路撒冷之行，他却没有回避。结果最终为主在罗马受到悲惨的斩首刑，结束了一生。从世上的观点而言，保罗一生都在做枉然的事，对于保罗而言却绝不是枉然之事。因为保罗见到了复活的主，跟随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也引导了他。结果他的生活连接着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描绘的神秘莫测的恩典地图，不可思议的设立地图，如今仍然存留。感谢复活的主呼召了我们，也感谢他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求神不要我们忘记，只有在复活的主里面，才能够正确区分枉然和不是枉然。让我们每天与复活的主单独面对，受到复活之主的引导，让我们与恢复世上的生命地图相联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